二呢，就是要解释这个把，把这个话没有什么含义，把是个数目字，我们说八项、八件啊，买了八件东西，做了八样的事情，八条、八种、八类、八目都可以，这是个数目字。在这个八大因缘经这个经里头，为什么这个前面这个题目加个八字？因为这个经里头所讲的要领、要害、重要的意义有八条，所以它前面按个八字，有八项，也就是有八个条目。前面有一个总纲领，后边有一个结束，那不算，一共是八段，要头尾加上十段。头尾的意思，头是第一个总表，总统的总，标准的表，就是一个总要领开场白，最后而结束是个鼓励、劝勉、赞扬啊。总归有中间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一直到第八，这八个问题可就很严重了。这八个问题是这个经的要领、要害，所应该知道的，所应该记住的，所应该实践力行的。八字讲完了，大人，大人的话，一种尊敬之词，尊称。我们要给父母写信呢，叫父亲大人。这你不能说给儿女写信是吾儿大人、吾女大人，不能写。弟兄姐妹也不能写呀，吾弟、我弟弟、我弟大人，都不可以。伯父、叔父、祖父，这个可以。父亲大人、伯父大人、祖父大人，这都可以。尊称，这尊称的尊重，亲亲友的亲，亲属。伦常第二个呢就是官长，对官长也称大人。大家很多人看过包青天的，靠着连续剧古装的都称大人，知县大人、知府大人、包大人、包青天大人，赶那个老百姓自己称的就小人，这君子小人，那个小人，这个也就是这个也可以称草民，好像一棵草似的，不是钱啊，有草菅人命的啊。另外呢，当小官的看见大官称大官为大人，自己称为卑职，卑下的职务，卑职下官，或者称的小的，你这我这这，我们的北方叫弟，小的，小的不敢，卑职不敢。这是尊位啊，尊之他的地位身份。另外呢，对师长也称为大人，副职大人膝下，副职大人坐下，副职大人等等地都称为大人，弟子等等地自己称为弟子、学生啊，这也称为大人。这是尊贤的，圣贤的贤，因为他有贤有德。尊贤尊德，所以把老师称为大人，把父母啊、伯父母啊、祖父母啊、官长啊都称为大人。尊称对方，一个尊位、尊心、尊贤啊、尊德等等的。可是你在我们这里头啊，这个讲法就不一样了，也不是称老师，也不是称父母，也不是称什么这个长官。这个大人呢，是指是菩萨这个讲的大圣根基的人，法大心的人。我们在座的都读过书啊，大学的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啊，在信民或者在亲民都可以了，在止于至善。大人大小之道，大学的话呢，那个书叫大学，这就这个大学的那篇文章写的是大人先生之学，又把先生两个字扯下来，先生也可以是大人，先生我们的看法是老师，也可以说这么样讲，通俗的讲法。为什么先生值得称他为大人呢？因为他年龄大，年高有德，不管有没有德，大多数例外那个坏人、杀人放火的，那个什么想把自己的子女的养女的那个人少啊，主要拿身份关系来讲，还得称他为先生大人。父母师长都是先生啊，先生的人呢年龄大，经验多，阅历多，阅历广， 所以他知道的社会人情一切道理比我们高明，比我们丰富。当然了，也暗中也含着他的修养比我们好，但不见得比我们好了。可是你应该把他看成好，你应该是长辈，你就应该给晚辈做个楷模。你要打算要给晚辈处处可以做楷模，你一定有修养，有硬核，有学问，有知识。所以这个大人呢，在一般社会讲就是也是先生。先生的年龄大不一定都比我们强，可是在原则上，在基本上，既然你比我先生20年、40年比我大，你就应该我不懂的你应该比我懂。所以说这个先生啊也是这么一种这个讲法。当然了，也可以把它解成狭义的讲法，老师大人先生。说这个大学的大人呢，这指着什么人讲的？指着像孔子孟子那种人讲，那才是大人。不但独善其身，而且兼善天下。不像那种人，党有道国家有道，这事我就出来当官，当不到这人国家没有办法，乱七八糟我就躲了眼前来。这个好像很高明，明哲保身，烂事功名如心如粪土，好像很高明，明哲保身，但是不是个大人。真是个大人，要迎上去，迎上去，哪里有苦难，哪里有危险，我们应该要到哪里去？因为为了天下苍生。治国安邦年呢，像那个谁了，汉唐的这些皇帝呢，都可以称为这个大人啊。这个大学之道呢，在明明德这个佛教的讲法，大概也跟社会差不多。那个德字，哎，佛法就是常德，涅槃有四德，常六我净，涅槃有四德，德者常也，真常，真假真，这涅槃经才讲的，佛是坛常，过去这个基本的教理都是无我，无我一切苦空，无我最后的看家本领，最后释迦牟尼佛要涅槃了，才讲出来真常。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太也我执法执的。一切都是幻化无常的，硬把它印着的，因为万年不死，千秋不坏似的，只着些临死的时候还牵肠挂肚。所以说佛不得已就破了这个执着，破执着完了，最后人又不能不讲，也没有佛，没有众生，那还修什么？谁成佛？我也没有烦恼了，我死就完了嘛。所以再告诉这个常可就不是别的那个一般的常了，这个常德这个也不必讲了，这么读书人都知道。那个常德呀，我们勉强讲就是我们佛性，就是成佛以后的法身。那个东西什么样呢？佛一再讲，本身众生本来是佛，众生本来是佛，佛者觉也，本来很光明磊落，像个光明的镜子一样。所以那个形容词明德，中间那个名是形容，那个德是个明德，玲珑透彻，光明磊落的，无所不照，而且好像照妖镜 X 光一照就透。他就是丝毫都隐蔽不了。那个德是明德呀，那我们佛法是就是要明心见性，心性就是德。明这个东西本来可以，那个华严经那个释迦牟尼佛刚成佛的华严经就讲了，他们讲大期待期待，很奇怪很奇怪，大地众生就是无量无数的一切的动植动物，连蚂蚁都在内，天堂也在内，人也在内，狗猫鱼鳖下界都在内。期待期待，大地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都跟佛一样有具足如来智慧和德相。换句话，福慧都有。可是为什么自己妄想执着不能证得？所以那个既然具足那个，就是他那个德是个明的。可是现在呢，因为轮回六道无数明一动，愚痴了迷惑了，这个德就不明了。不明怎么办呢？最后呢，上边就是个动词，第二个名是个形容词，形容那个德。现在要明那个德，明那个名德，本来明，现在不明了，我们去明。明的话，就是无常大德了。无常大德，大小的三纲领、八条目，那都是要明德的方法。这是自立，这勉强讲，好像比如说阿罗汉的那个什么自立，独善其身，然后再信明。朱子啊，朱熹愿意说他是个信民，王阳明说他应该是个亲民，两个人都对。信民民字不是一定到 照国家的人民来讲啊，民只是大众，民众民众啊，一切众生都可以把它涵盖了。在信民呐、啊，有众生于此了无明了，所以通信要教化他们，这是拿佛法讲，让他们明心见性，信了长了无眼了旧了，叫他翻新的，叫他把那东西擦干净，用汽油把镜子上的污垢都弄掉了，自然他又恢复他那个名了，恢复那个德了，那个德是名的了。所以上边是个动词，是个修行方法。要修行方法，不但自己要自立，还要利他，所以那才叫大隐先生自学。要利他教化众生啊，所以说要见善天下，所以要见善天下，你必定要爱民爱护一切众生，你要接触他，面向群众，深入基层，所以叫亲民，亲爱的亲，爱民慈悲爱护一切众生。另外呢，朱子也可以说的也对，信民由大家污染了脏了旧了，现在要讲的明心见性，一定叫他心，叫他翻心，把那个旧的东西都一门给他洗啊，搞这个什么东西最好的东西把它洗干净。信民亲民都可以，在止于至善呢，那我们说呀，拿儒家讲就是天下为公，世界大同，拿我们佛家讲就是成佛，一直到达到成佛那个境界，就是拿社会上这个儒家讲大小之道勉强简单讲，没有时间。这个我们呢，把这个大隐先生大隐两个字明白了，讲这么些旁证博引证明出来了，大家才能够了解这大隐两个字怎么讲。有四林可以代表这个释迦牟尼佛，每一个佛都有这四种特点特性，高超的这个性。第一个，他得有智慧，知道的智；第二个，得有行动，得有时间力行；知而不行，不得谓之真知；不知而行，是谓盲行，瞎子那个盲。既知既行，自行何已，那才对。第一个要知，第二个得行，知和行的原动力，推动他的力量，而且见善天下的力量，在乎大悲慈悲。第四个在乎大愿，没有这种愿，慈悲发不起来，也不能去做啊。所以说这四个，一个大智大恨大行动的行动的行念恨，大恨佛阎王菩萨，大悲大愿，大智就是文殊菩萨，大恨普贤菩萨，大悲观世音菩萨，大愿地藏王菩萨。文殊菩萨七个狮子，据说是筛子，那个什么，是这个所有兽类之中最聪明的，好像个麒麟呢，好像个狮子，是反正我们都管它叫狮子。那个是灵兽，灵最聪明的兽类，它其他的东西就代表文殊菩萨智慧的。第二呢，大象，普贤菩萨七个大象，大象最壮，走千里万里啊，几天不休息，他也不会疲劳，也不会倒下，也不需要坐下趴下。所以这普贤菩萨七个像就代表万劫千生的修行。所以华严经关于普行的那个普贤菩萨那些文章都一再的讲，众生业尽，众生烦恼尽，我只忏悔乃尽，一切众生业力没有清白，烦恼没有断尽。那个大乘佛像讲，那我的心没发到，我的作为没做到，都是我的错，我没尽到我的责任。不，那不像我们这个世间人，你往身我的身上推，往你推，都是你的错，我从来没有错。人家那个菩萨所以能成就，处处引咎自责，好处推给别人，错误缺点拿到自己这边来啊，这也是我们也讲。所以这四位菩萨，观音菩萨不用问，众生度尽放生正觉，那个地藏菩萨第一位空誓不成佛，这四个德行加一起，一个菩萨代表佛的一个觉度，四个菩萨加一起，四种德行加一起，就是一个佛所需要具备的条件，少一个也不可以。综合起来说呢，大隐呢，八大隐要叫大隐呢，是大什么呢？大心要有一个大心愿，大行大恨就是，最后人得大果能成佛，
要弟子是阿罗汉，没有这个道，逃成弟子自了，顶多成阿罗汉，顶多成圣为圆觉了，就是圣到这个到圆觉为止了，所以他不能称为大，叫小圣，这个圣人。所以呢，这个有大心还不够，还要拿出行动来，大横，然后才能得到这个大果。延伸起来呢，演绎起来讲，就得要福慧双修，智德兼备，智慧的智，道德的德，自利利他，究竟圆满。要不要这么做，也可以说了，自觉觉他，那个佛人怎么讲呢？自觉觉他，脚行脚横圆满，那才叫做佛。这个八大因觉境，八和这个大因两个字讲到这里，下边讲那个觉，为什么有这个觉？为什么这个那个也很长，那个东西很高，因为世界上有底，所以它才高。它走那么高的话，这个高这个名称这个文字也没有了，因为有善，所以才有恶。要没有恶人的话，也不能提的。那个也很善良，何必提？大家都善良，就不知道善不善良，也没有那个感觉。是比较而来的，这个觉悟的觉是对着迷而言的。觉迷，你要是迷的话，我们每个人都在内，就沦落的沦呐、啊，沦陷的沦呐、啊，就沦落为六道众生受苦无量。你要觉悟了，再允许度过，越烦恼生死，超越烦恼生死。这个觉，大家听着，有本觉。我们六道众生啊，天人阿修罗地狱鬼众生，本来是觉的。好像刚才讲一个镜子本来很光明磊落的，有无始无明一念妄动就不觉了，所以本觉完了变成不觉了。不觉了你就得开始好像研究佛法了，信教了，用功了，修行研究完了再例行实践，脚踏实地去做，做来做去你就开始觉悟了。实觉，原始的实，实觉完了以后开始觉了，最后人你就究竟觉，究竟觉就是成佛了，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本觉，本觉完了，慢慢修来修去，圣闻缘觉就是罗汉、比丘佛，相视觉很相似，所以你讲这因这边，相视觉，然后到菩萨地位随分觉，分数的分随分觉，什么叫随分觉呀？假设这是个月亮，我们的众生啊，你都乌漆嘛黑的，变成这个样子了。阿罗汉、弟子佛呀，变成这个样子，了了一部分的生死。这边的生死，他可不能这么画，这么画也不合理。这是你的信心，好像个月亮，他这个。不是像我们整个一块黑布盖起来，它是一个黑纱，比较有孔的那个布，它这也是不是完全这个十五的一点云雾没有的月亮这个样子。赶那个菩萨的话呢，这随分觉，天台中有六即佛。本觉到这个时候就是小圣的圣贤，这是菩萨，最后人究竟觉，这是佛了。天台中有六即佛，六种的讲法，到佛这个地方就变成这个样。这个东西无眼障，这个点点点的这些无明，这些烦恼，这些生死善恶是非都光了，都一尘不染了，万虑皆空了。到那个程度，那就究竟佛了。这是一种这个讲法了。另外呢，这个脚呢、觉呢，看看我们这个经文，大家看看，有啊。第一觉悟， 第二就不是了，第二绝子了。子贺他这一个文字里头，这个经里头不是都是觉悟，都是绝子，他是不同，有的觉悟绝这个绝子。觉悟是什么呀？悟是从内发的，从内向外体会领会啊，从内向外发生的智慧。觉子呢是从外向内来吸收的智慧知识。好像我说是我想觉悟好像知矣，觉子好像知一切，觉悟好像陆象山陆九渊的和王阳明的致良知。良知要是实现的话，出现的话，换的话悟自己的自信自性，要是悟透了以后，天下的外万事万物都知道了。他是致良知，内行，台湾省的省啊，内外的内，内行，内行的办法。这个呢，觉知呢，是从外向，从外入内向内，好像格物似的，像朱子似的，朱熹似的。一个是像王阳明、陆象山，就是陆九渊；一个是智子，这是勉强，这是蒋经铭他要这么讲。格致自学呢，我们的儒家讲格致自学，就是致良知，把良知也可以去掉，不能像我这么写。我是说他们分两类，两排上下。第一个呀，致良知，良知是什么？拿佛家讲啊，这是宋明的理学家的，宋朝明朝，外号自称为信儒，信儒小家，信儒学，信就是信儒教的儒，学问的学，信儒学。他们也读了四书五经，得自如，得自于孔孟、孔子那个儒家的文化。可是他们呢，别树一帜，别树一帜呢，就是自己个唱另外的高调，别树一帜啊，别的也是唱另外高调。他不承认他是孔子、孟子那个流派，他承认他叫做信儒学。可是这些人呢，都是把佛教的禅宗消化了不少。王阳明啊，传习录，传习录就是语录，传习录是他对着徒弟对弟子们谈话，把它结集起来了，把它记录下，那叫传习录。传习录呢，一句一句东拉西扯的，就像《论语》是一样，可是呢，都是禅宗的意境。另外呢，他这个年谱，他在明朝当官，得罪一个就是王守仁呐，王阳明得罪一个王，他就跑了，就人家就贬了，贬他这个官，一直到贵州，中国的西南，这个贵州啊，这个什么农场，这个贵州是在西南，走路很难走，所以干脆就从东边坐海洋，要到哪广州睡到哪去，他才走，好像现在的舟山群岛一带一样。遇到飓风了，就是台风，台风那个船呢吹翻了，吹翻别人怎么样也没有解决，是有船家怎么不知道，他就漂流到海岸上了，沙滩上了，漂流到沙滩上呢，他灌一肚子水，感觉他命大，咕噜咕噜就吐出来了，他又复活了，复活一看满天星斗，黑压压的，这边是海，这边是森林，岸上都是沙子，年谱上这么讲的。完了呢，正在这个时候，他就爬下来了，前无粮草，后无救兵，也没有个人家，不行了。一看森林里头很远处有个灯光，他一看这一定会有人，他就对着那灯光往森林里走，走来走去啊，他也饿也冷，也困乏了。一看是个大庙，一个大庙，他就敲门，敲门，大门上有这么个小门，好像卖这个电影票的，就打开，又问什么人，他说我路过这个地方，遇到海难了，我打算投宿。我们叫投宿，投宿就是要在这住一夜。他说你等一等啊，我问老和尚，把他一关，就找那方丈和尚。方丈和尚是个大彻大悟的，好像未来都知道，他知道他是王阳明，他装不知道。你就告诉他，我们不接纳。他两个小门一开，老和尚讲了不接纳，啪的一关，他这一下子没有办法，只好走了。走了靠着海岸沙滩走，走走走，一走又一个破庙，破庙没有人住，房顶都塌下来了。破烂不堪，好在还不错， 那他一摸摸黑呀，一摸呀，还有个板子，那板子是棺材，破棺材，就在那上就倒下睡觉了。睡觉大陆的庙上起的早，我住山上的时候，我住14年山里的庙，4-5点钟起床，因为我懒得好睡着觉，我跟那个住持要求早晨起床打板，第一个要先起来，比方说5点钟上殿，4点钟就得起来打头一遍的板，第二遍就要叫那个煮饭的要打板，第三遍打那板就得跑到里边打钟，钟板齐鸣，然后再打鼓。嗯，我就讲这个话，但有点这个离题了。第一个就是宋明理学家，他是有一派是这个主张量子的，就西洋哲学家所谓演绎法，这个有点像自量子那种味道，自一而后自一切。这个是自一切而后自一，从外向内，世间的学问知识道理要多吸收多了解多格物，物也就是众，众多的众，也当事物讲，研究这个人他都要懂，然后呢最后人大问题也就懂了啊。这边的不是，这个是要悟透自己的心，自己心不悟明，因为万事皆备如我，于我都在我掌握之手，因为有我他才出现这一切。当然这个皆备于我的话还有一种讲法了，心生，佛家讲心生则种种法生，心要动了万事万物都出现了，心灭毁灭的灭，妄念要没有了，心灭在种种法灭，所以立一切法万法齐彰，民三点水加中华民国的民，民一切法一法不立，这个境界是禅宗很高境界。这个朱熹啊就是归纳法格物，这个王阳明就是那个陆象长跟着谁朱熹同时两个一边斗一边辩论还写信还辩啊，陆象山就是禅宗就是要明心见性，这两派，这两派的东西啊就影响了宋明的时代的儒家，所以他们这个时代的儒教的学说跟以前就不一样了，有点变质了，又受佛教的影响了，他们这些人都是研究过佛教的这个东西的。我们再回来讲王阳明到那个棺材那一倒，第二天早晨4点多钟很起来很早，那两个和尚就来了，拿着灯笼一看这个人还没死啊，推一下子他是半死不活的，回去就报告老和尚，老和尚叫他来看这个人很有善本，够水准够资格，所以才来的。来了以后老和尚跟他见面了，他两个谈了什么那个书上没写，王阳明的著作有个大学问，就是讲解大学的，一个奏章一个传习录，年谱是因别人写他这一生哪一年哪月到哪去，哪一年哪月闹病，哪一年哪月被贬，哪一年又调回来京都的啊，那叫年谱，简单的传记就是。他也什么不知道，王阳明有行，有没有的有，台湾省的省念念行，无意三行不省，不能三省，有行了他是有所觉悟了，有点开悟不大，所以他就走了，走了到贵州农场，到那个地方当个小官，可能就是一层啊，一层的那个官很小，那时候马顶少得有2匹马，特别快，那个驿站拿个信什么送到这，完了这边呢还这个预备的马再把这拿着再往前跑，那个所以那个什么杨贵妃吃栗子听说就用这个驿站传递特别快，这个他在那上很不错，他就要格物呢，他就在好像办公室的门前庭前有几棵竹子，有几棵竹子就做那种研究，为什么植物这么多，为什么还有矿物还有动物，为什么植物这么多，唯有别的都实心，唯有竹子还空心，还有几人他就在那一个朋友在那格物，那朋友跟他在一起啊好像练功夫，就是那个真正通修了啊，共修一直在这修，修了搞了大概7天7夜累得不行了倒下了，倒也不行，他说你还怎么样，你回去好了，我来，王阳明来了，王阳明在那坐了3-5天，他就讲了，哎呀 这何必他在那坐着也白坐了，他不过有个下台阶的话，也许他这明白了，也许他这个遮羞，他讲这万物的话都在我，不出我们的心呢。啊，要是研究万物，隔万物不与，回过头来悟自己的心呢。心要明的话，万事万物不是都在我的掌握之中，这些问题。所以他就像好像大彻大悟，真假这就不知道。不过活得很短，活57岁，死在船上。在他死以前，在他贵州那个地方，他还知道有点神通。他有一天，他就派一个属下到什么山那个夹口那个夹道高山上向下看。他说正晌午时啊，会有我的学生叫什么人什么人会到这来。这个人就在那等，一到正晌午时，那两个人就从山下来了。他在居高临下就看见，一喊呐，母母言啊一喊，那两个爬着就到这。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们来了？他说夫子就是老师，王阳明叫我们两个来的，他知道你们今天来。所以这两个学生一见面说，夫子你大概得道了，有神通了。他就是那个这个米啊，这里怕有沙子，那叫簸箕啊。大概这个是一个竹字头，是不是这么写不到？这个箕就是这个事儿，好像拿这个东西啊，那不能。他说我这也不过就是弄，就是玩弄啊，弄簸箕耳，就是我不过就是耍个小丑的。他是客气，是不是得了神通了？有了个数名头的过去未来他都知道，我们就不管。后来他又调回京城，后来立个大功，一个王要造反。我想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说明，就是说宋明的信儒学，得日于佛教。对佛教对他的影响很大，他的基础读儒家的书，可是后来他改弦易辙了，改路了，开到半路转过去了，转到佛教的传统来。说王阳明啊，这就是很好一个人，陆象山啊，当然还有张载，就是张鹏举啊。宋明理学什么很多古言，我后来清朝都会继续下来。这个也不讲了，这个觉悟讲到这里为止。觉悟和觉子不一样，可是这个经典上注解的书里告诉我们，最后人他告诉我们，觉悟和觉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拿它当觉悟看、觉子看都可以。要说知一切而后知一，从内向外来发挥你的智慧，那叫悟；从外吸收见地宽广，就是不问强进，好像阿难说你在开悟了，那就叫智。实际上悟和智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就像佛家讲的心性。禅宗就讲了，我们这个有信念，信念就是忽而想东想西的啊。要说心与念，心就是体，心是真实的，念啊，心是体，念是用，是心的用。因为有心，所以它是波澜起伏，想东想西，三三二二，是是非非的。要谈到这心与性，这性是体，心是用的，看你怎么配合去讲。总而言之，这个性佛家把它认为是个基本的。禅宗的书上有，要说个那个谁好像也有，我就说要说过心与念，这念心是体，念是用；要说个心与性，这体是性是体，心是用。体也好，用也好，最后的讲法还是体用不爱。没有体，这个桌子是木料，这个木人也是木料，木头是它的本来面目，本来的原料，本来的来源。木头是体，做这是用，做这个我就可以摆水杯，就可以摆讲义，做那个就可以敲人来念经，是它的用。在相上用，看在用上看，不以万书万各式百鸟万的万文书特殊的书，就是千差万别。从体上看，完全没有两样。这是西洋哲学家讲体用。佛家讲体相用，讲常识分析的更能够彻底。八大人觉这都讲过了，讲静的话呢，他这个原来啊，他在我们中国管它叫静，真正在印度的时代，在佛教里边管它叫修多罗。修多罗呢翻译成中国话也不翻译静，翻译成呢线，这有一条线的线。要照着意义的就是贯穿， 好像这个箭一射把玻璃射透了射出去贯穿线。为什么管井叫修斗罗，管那叫线叫穿呢？因为啊，大家有念珠，也没有那个线不穿的，这搞烧棚子你怎么念，没有用处了，而且还掉了散了，你一定用个线把它穿起来才有用，还丢不了。这个佛当初讲的话讲的道理也没有录音带，也得用线。用什么当线？用文字，用梵文和巴利文，我们现在用汉文。用线当线，用文字当线来看，一个文字两个文字千千万万的文字。比方说这写稿纸，一张稿纸600，10张稿纸6000，假如写6000字你得用10张的稿纸，用6000个字好像一条长线。6000字里边写的什么是写信，你怎么东西还不给我寄来，你这没有信用这能力啊，你再是不寄来我要来找你来了，这就把这个要当着闪开完了，那人家不知道你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定好像那个线，这是一种形容，用文字当线来穿插写出来文章。写出来文章以后一看这个文章，因为这个不是乱穿嘛，文字在前在后了，就知道当初佛说些什么话，有什么含义。所以这个修斗罗就是当线来解释，当贯穿来解释。哎，它不是叫井，可是我们中国人管叫井。另外呢，就越来越接近我们凡夫的思想来解释，叫什么叫气井。为什么叫气井呢？经文呢，它的义理，它的里边的含义，向上讲上气助佛之理，上气助佛之法，下气供众生之己，根基的基。他讲这些东西一定跟佛，不但释迦牟尼佛，所有的佛讲的道理彼此都不会矛盾，都不会冲突啊，一定大家都是一样。要说这个东西是绿的，不论哪个佛说，他也不能说是黑的啊，一定说这个塑胶做的，他不能说是铁做的啊。说打人杀人是罪恶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佛会说是善良的，这是很浅显的。告我们身的道理也是一样，佛佛道头，大家说的都一样，过去佛、未来的佛、现在我们释迦牟尼的佛说的道理都一样，所以叫气经。这些文字叫气经，向上说上气助佛的义理，下气众生的根基。你说的话，比方说我这里讲经，这里都是文盲，我就没有办法。我讲的不好，讲的再好，白讲。假设像我刚才讲大陆那个王子一句是在三，人家把他一条经家常便饭，人家不值得一听的。所以说，不合乎他那个机。文盲来了也不合那个机。看官机都要看什么根基来的人，然后啊，好像那个小孩说：“过来跟着他，我说斗斗挑逗的斗，斗教。”角度就是琢磨他的心理和他的程度来给他说法，来给他讲，叫观机斗教。我们你要做裁缝，量体裁衣，你看你多高多胖多干什么的啊？这个说法也是一样，叫观机斗教，也就叫做相机说法。所以他叫气境，向上说上气诸佛之理，下气众生之机。气就是契合，很吻合，恰到好处。听这个法啊，恰到好处，他这个讲法。另外呢，第三个讲法，经者静也，双立人。下边这个静，这个供字，下边这个静啊，直接很快很快速，我呀也不客气了，也不啰嗦了，一拿笔就，我给董居士写信。静其德，我直接跟你讲吧，就是打开天窗说什么话的啊，就直接讲了，我不客气呀，现在天气干什么，你不要感冒，想最近你忙不忙啊，真的不要讲这话，直接讲，我现在要讲静，你来不来听，这叫静。那个静是道路，那个是静，道路走，静者静也，是什么静的什么路的，这个文字这么多3藏12部经典都是道路，什么道路？成佛做主的道路，了脱生死的道路，断烦恼去恶向善的道路，从迷到悟的这个道路。所以当个静讲， 所以圣贤的圣人的言论和典籍都可以叫做经，经也可以说当格言。什么叫格言？随愿学而时习之，这个不亦这个乐乎，怎么地？有朋友自圆的话来，不亦乐乎，这个还差。有的话啊，他说的很对，说的很严重，说的很对的话，我们就管它叫格言。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对呀。成天摸笔，我一边写这个用圆珠笔，这个地方在干什么？我拿铅笔，那就是干什么？这个话就叫格言。格言是格正之言，千古不易之言也。引以那个容易的千古在时间上值得经得起考验，不会给转变，没有办法改，谁也改变不了。所以啊，那叫放之六合而皆准，东西南北上下六合，就天地间，天地间你把哪个话拿到哪里去都很正确的，放之六合而皆准啊。百世一世于圣人，就是百世千年千秋万世，再有圣贤出世，你再给他看给他听，他也得认可肯定，也不敢说错，他也得说对。所以这就叫格言，这就叫经典。另外还有一种解释，佛教的专门的解释，这一个经字含藏这四个意义：观色常法。这个也不是我杜撰，我没有这个本事，这是古来啊，古今大德好像正统的讲解都要这么要这个讲。观是什么？贯穿所应之义理，所应该这个经典这个文字这一篇文章那本书里边啊，他要这些文字干什么？要贯穿所应该知道的道理，这叫气理嘛。第二舍，舍就拿个小镜头，你们再多人我一样都把你们吸收进来了，都把你们照上了啊。那个人很听我话就是舍了，那个人那挑拨离间的还是把那几个耳朵眼都讲的七零八落，这也他把你们也舍了，你们跑到那个什么海那个青海里面去自食不变，还不离还绑着板甲，我也不跑到哪去了，早晚政府会把他翻出来，这个也是舍，他被他舍了，被青苔把他摄了，摄受了，摄化所应度之众生。第一个，贯穿所应知所应该知道的义理；第二，摄化所应度之众生，这叫契机。你不合根基，不对机，不投机，话不投机半句多，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所以一定要投机，他爱听他受听。当然了，你讲经不能叫每个人都受听，那每个人的有高的有低的，有对佛教有基础有没有基础的，你叫每个人那也很难。可是佛可以，佛以意印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华严经讲。佛这么一讲，一般人来听是一般话，英国人听是英国话，中国人闽南人听闽南话，大陆人听这个大陆话，客家人听这个客家话，高水准的他听是这个道理很高，低水准的很低。所以说除了佛以外我们是没有办法。观舍藏，为什么藏？经藏永远的，叫三世不能一其说，意境的意。三世什么叫三世？原过去现在未来，这叫三世。过去时间就是三个阶段嘛，过去和未来现在。可是这个现在，我说现在已经过去了，现在很快呀、这个勉强说了，反正三世过去现在未来就是永远不能一起理啊，不能一起说，谁也没有办法把佛的经里边给他改，说他说的不对，我给他换了，换了我的意见办不到，所以这个才叫经。有这三个字，最后人讲的法，十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界界，十界所因所应遁其轨。十界是什么？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六道，这叫六凡，六凡法界。另外四圣佛菩萨圆觉就是必是佛，圣文就是阿罗汉，阿罗汉也很多了，有四种阿罗汉：须陀洹、须陀含、阿罗汉、阿罗汉。最低级的罗汉须陀洹前面还有南位、顶位、四第一法等等的，十三世拿着时间讲，
佛经这里的道理，佛说的话，在实践上万古长新，永远站得住。在空间上讲，世界所应之境界，在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种环境、任何的一种境界里边了，也都得遵照他的轨道。换句话说，不从他这个道理来做、来想、来看、来听，那非出问题，这个不可。那除了佛说的话，都不是世间的真理。所以一个拿第三个拿空间讲，拿时间讲，第四个拿空间讲。啊，第一个观，第二个是个，第三个常，第四个法。观下面有个观字，贯穿所应知之一理，所应知道的一理，这叫气理。摄化所应度之众生，这叫气机，对根基。第三，三世不能一起说，在世界上各种万古而转，千秋万世动摇不了。在空间上，法世界所应尊其轨，好像佛说道的轨道是离开轨道，车不能动了，翻车了，出车祸了，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古来的大德国经大德解释这个经典，也有这个解释法。另外最后人告诉大家，经题呢，去年讲《金刚经》，这在座的老师都听过了，讲过这个痛题、别题什么的。不过这里新来的没听过。痛题是什么？一个经字，《八大因觉经》这个经字，《阿弥陀经》、《无量寿佛经》、《皈依般若蜜多心经》，什么经什么经，底下那个名字一定都有一个经字，这叫痛题，通常的通，交通通，普遍。每一个经最后人都叫经，说这个经啊。这个字叫痛题，在什么佛经里头都